诗歌。刚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打在荧幕上的最后一句话，刚才弟兄最后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得着基督要我什么？得着基督要我怎么得着的？再来一次，一起讲。得着基督要我，再来一次。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我今天讲的，你什么都没有记得的话，记住这一句话：得着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要我们得着的。好，有没有荧幕？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瑟。我们上礼拜跳过一次，一个礼拜38章创世纪。那37章的结尾是什么？有一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约瑟的哥哥们就从约瑟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怎么样卖了，是不是？我们37章的结尾是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埃及去了。哈，好，我们今天会接着继续讲约瑟的生平。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歌颂归给你。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称颂，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所说的、所唱的一切、所听的都蒙你自己悦纳。也愿圣灵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不管是说的是听的，都是同蒙一灵的造就，都是同蒙圣灵的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福分。求你保守这段时间从头到尾，愿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奇妙，更是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最后一首歌，倒数第二首歌哈，讲到什么？在每一个狂风暴雨里，你的同在什么？在那里，你的 presence 同在在那里，好像讲不太懂。你的同在在哪？你的 presence 在哪里？每个低处、每个难处、低谷里，你的恩典也在那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我很伤心的时候，我很失望的时候，你的爱仍旧与我同在。在你的爱的光中，怎么样？在爱的光中，好像你看到一个亮光。你在神的爱里面，让我们好像忽然领悟到啊，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让我们好像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忽然领悟到啊，一件事情，我们的父亲母亲这么的爱我们，这个神，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也是这样的爱我们。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后面的几句话是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说的：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这个话我们不能帮别人说，只有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说自战。当我回想过去的时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极重无比的荣耀就算不得是什么了。那保罗说的这句话，凡事都是因为你好，叫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这是哥林多后书4章哈。那第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这个歌哈，把今天讲这个约瑟的一生哈，或者是约瑟一生到这个地步做了一个结论哈，做了一个总结。这个好像代表让我们看见约瑟他的一生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 看今天的章节是在创世纪第39章到第四十章。好，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电子版，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打开到创世纪第39章跟第40章。那我们看约瑟的故事哈，我们觉得这个约瑟这个人实在很可怜哈。他的状况，约瑟的状况，我们看他状况好像可以说好像是每况愈下哈，一波接着一波的厄运。我们就觉得这个约瑟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啊，都碰到这些事情。虽然说约瑟的个性哈，其实也有一些缺点，是不是？约瑟个性也有一些缺点，他一天到晚打这个哥哥的这个小报告啊，可能有一点自己很骄傲，尤其爸爸又是非常的喜欢他，特别的疼爱他哈。可是我们觉得这个约瑟的个性好像有一点这个太天真了，太幼稚了哈，像这个哥哥恨他恨得要死。他对哥哥好像没有一点提防哈，最后把他哥哥把他卖了，他还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所以他的哥哥能恨他恨到一个程度，甚至要把他杀掉，他居然还懵懂无知哈，他没有说对这个小心一点，这个哥哥他们这么恨他，他应该要稍微注意他们一点。可是也是同样，我们后来看见他这个好像很单纯的一个个性哈，很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幼稚的个性，他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的单纯，他对神的这个信靠也是这样子的单纯。也许就是他这样子一个单纯信靠神的心，带领他后来走过了这么艰难的环境。他对神一个单纯的信靠，他作为奴隶，他被下到监狱里，可是他还是对神有一个单纯的信靠。我们看这个约瑟哈，整体看39章40章，好像没有看到约瑟有一丝的埋怨，他没有一点听到他有一点的抱怨哈。我们也许说，也许摩西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为了把这个约瑟的个性美化一点，所以他的这个怨言可能都没有把它列在里面。可是不仅这样，我们看约瑟走过的这一生，我们不只是看他有没有说话，我们看他走过的一生，我们看他做事的态度，他绝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人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看约瑟的故事，我觉得有两点，我就看见第一个就是在约瑟他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吗？我们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吗？为什么在这个约瑟的生平当中碰到这么多的事情，上帝在哪里？我想我今天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哪里？在约瑟的这个遭遇的这一切的环境里面，上帝在哪里？我怎么上帝的作为在哪里？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让他被卖成奴隶，让他被下到监狱里？上帝在哪里？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说怎么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觉得神好像离弃他了。那诗人说在这个42篇也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不是信靠神的人吗？你的神在哪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上帝在哪里？这个是诗人的，同样的有同样的话语说哈。当约瑟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让我们思想上帝在哪里。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到约瑟的等待哈，约瑟经过这些事这么多的事情以后，我们看到约瑟等待，从约瑟去看找他的哥哥放羊哈，在37章那边讲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大概17岁，到41章哈，我们看一下是下一次的哈，大家不要错过第4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站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这个中间起码有13、14年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慢慢的等待啊，要不然就是做奴隶，要不然就是被人家冤枉，要不然就是下在监狱里。他这个漫长的一个等待哈，我们就想到这个诗篇105篇哈，第16节有这样子一段记载，好像给我们做一个解说约瑟的遭遇。诗篇105篇第16节，他说：“他命就是神命，饥荒降在那地方，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神打发一个人，打发一个什么人？ 约瑟被卖为奴隶。哎呀，这个约瑟被神选中了，可是他是被卖成为奴隶，他把他打发去了，可是是成为一个奴隶的形态。人用脚镣伤他的脚，我们看这个很多故事觉得很美化哈，约瑟哦做奴隶哦，然后做的在下到监狱里都是很美化的画面。可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人用脚镣把他锁住，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困啊，困拘。耶和华的话却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哈。这个是诗篇一五，可能给我们今天这个约瑟的一生做一个解说。那我就从39-40章，我把它大概的稍微分了一下，分了四个段落。第一就是39章1-6节，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被卖到一个什么？卖到一个法老的护卫长叫波提乏的手下，哈，做，因为他是奴隶，就被卖到那边去，是1-6节这样。那39章7-18节，约瑟被污蔑啊，就为什么被污蔑？就是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妻子看中了约瑟，一直的每天的去引诱他哈，最后既不得逞，恼羞成怒，还恶人先告状，把这个约说约瑟对他非礼，所以把这个波提法听了以后，把他下在监里，把约瑟下在监里。那第39章19-23节，约瑟就被囚禁了。可是他在陪囚禁的时候呢，碰到两个人，就是法老的酒政跟膳长。酒政我们知道是递酒给法老的哈。酒政有一个工作就是什么？要确定这个酒里面没有下毒，是不是？所以一定是法老非常亲近的人物。膳长也是准备法老吃的，这些都是防备什么？有人会要去毒害这个法老。所以这两个人是法老非常相信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两个人好像我们说什么碰到了贵人哈，他有得救的机会了哈，好像这样子讲。所以40章1-8节呢，就讲了这两个人同一天做了一个梦哈，做了一个梦。然后呢，9节到15节呢，就是约瑟为这个酒政解这个梦。而16节到19节呢，就是为膳长解这个梦啊。酒政就是说，将来你还会官复原职，你还会去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可是这个膳长呢，你将来就要被砍头了，你的命就没有了。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第40章20到23节呢，就是说到这两个约瑟给他们解说的这个梦呢，将真的成就了。可是成就了以后呢，这个酒政就是官复原职，又仍旧递酒杯在这个法老的手中。可是呢，他却把什么约瑟给忘记了。约瑟说，哎呀，你将来官复原职的时候帮我进2个美银，因为我是冤枉的，我是被卖到被拐诱到这个地方来，我原来是一个希伯来人，你帮我进2具美银，你在法老的旁边常常在服侍这个法老，你就帮我进2具美银，让我能够得救，让我他们把我放出去，我根本原来不是奴隶，然后我是被人家拐诱到这个地方来的。可是这个酒政呢，很官复原职以后非常高兴，就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完全给忘了哈。其实我们看见他被忘了也是有一个目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经节。第一个被出卖哈，我们这个可不可以亮一点？好，我们看第一节哈。好，谢谢。约瑟被带下埃及去哈，我们看第一节这边说，好，第一节哈，约瑟被带下埃及去。那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层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下他去。护卫长这个人呢，什么人？他没有被卖，却卖给了这个法老的护卫长。法老的护卫长因为是他最亲信的人，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人，所以很奇妙，怎么什么人没有买他？是这个护卫长波提法，法老的护卫长，法老的亲信，法老跟着法老最亲近保护法老的人，把这个约瑟买来。我们就觉得，哎，有些事情真的是好像有些事情很巧哈，为什么这么巧？就是这个人把他买了。然后第二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就讲到刚才讲到耶和华与约瑟，约上帝在哪里？他被卖的时候，我们在想，看了这个经节，我们就想，他被卖的时候，为什么上帝没有与他同在保护他，让他不要被卖，就不是又解决了？可是他被卖了以后，成为奴隶了以后，这边忽然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就感觉说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他已成为奴隶了，这个耶和华神才与他同在，好像这个感觉上，在这个时候神与他同在，让他百事顺利，都已经成为奴隶了，还有什么百事顺利？让我们思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他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我就很想很奇怪，这个埃及人，他是一个埃及人，第一个他怎么会知道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没有思想到，他是埃及人，他是希伯来人，也许知道他希伯来人是信的一个上帝，信一个什么上帝他不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个上帝是耶和华？他又怎么会知道耶和华上帝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一个已经很奇怪了，他是个奴隶，有什么尽都顺利了？已经是很低微的地位了，他做的事尽都顺利。我们就看见一个特性，就是约瑟做事很认真。他虽然是个奴隶，可是他做事很认真，所以人家可以看见他做事很认真，然后看见他做事都顺利。知道他知道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这个地方很清楚讲到，他主人看见耶和华杀的上帝与约瑟同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思想，他的主人怎么会知道，第一个他信的是上帝耶和华，这让我们思想，为什么会他怎么会知道？所以让我们看见两个特性，就知道约瑟他做事认真，第二个我想在他的行为，在他的言语上，他表明了他是信靠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耶和华上帝，是希伯来人所信靠的上帝。所以在他的言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已经见证了他所信靠，他的信仰是什么？他信靠耶和华上帝，所以让人家知道他所信靠的耶和华，所以他主人知道他做事这么顺利，在这么糟的环境里面，他做事还是很顺利，还是很认真，是他的上帝祝福他，使他做的一切顺利。所以我们看见他生活中表现出来，虽然这一段经节里面没有记载约瑟讲很多的话，可是让我们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他所信靠的神别人都知道。然后第六节呢，然后就讲到他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他的手中，他有一点就好像虽然他是奴隶的地位，可是他好像被提升了，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管家的位置。可是第六节最后一句说，原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就好像一个伏笔造成他后来的遭遇，他长得秀雅俊美，有时候秀雅俊美不一定是好事，他秀雅俊美。那同样这个秀雅俊美，我们发现是用来形容，在这个我想是在37章，是用来形容他的母亲拉结，也是用同样一个字，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这个秀雅俊美，用同样一个字来形容他。所以这个也许是为什么雅各他的父亲这么疼爱他，这么宝贝他，因为拉结是雅各所心爱的，所以他这个儿子他特别的疼爱，因为雅各特别的疼爱他，就好像有点像父母有一点偏心，最喜欢这个小的，有时候要注意，特别的疼爱他，特别的反而造成了他后来他的哥哥们对他的憎恨，甚至把他想要把他杀掉，甚至把他卖掉，这是一个伏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呢，第7到18章，就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被提升了这个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管家的职分，使得这个又是他非常的秀雅俊美，使得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子波提法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我们常常讲到怎么样逃避试探，就常用这一节经节，逃避躲避。约瑟不从，他对他主人说，我的主人把所有的都给我了，你是他的妻，他唯一没有给我的，我怎么能做 这大恶得罪上帝。这个地方又表现了他对神的信靠，他对神的敬拜，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说我不能得罪上帝，他不是说我不能得罪我的主人，我不能得罪其他的人，我不能怕别人知道，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我的上帝。后来这个女人呢，天天的和约瑟说，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像试探在生活当中一个实例，天天，所以约瑟就是什么躲避，离开，不要自己，不要为自己有机会。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所以有一天呢，约瑟进到屋子里去，正好家中没有人，所以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来与我同寝，就是做这个不好的事。约瑟把衣裳就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出去，跑到外面去了，就跑掉了。那这个女人既不得逞呢，恼羞成怒就告状了。其实我们后来从这些经节里面看到她对她跟她先生之间的一个关系，她后来跟他两次这个妇人抓到约瑟的衣服以后，他就先跟家中人说，你们来看他就是称他的背后称他的先生，他你看把这个希伯来人带来。我们看见他这个他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当这个波提法回来了以后，这个女人又跟他的先生说，你带来的那个希伯来人，就是看见他这好像就是这个他们的关系不是这么的亲密，也看见这个女人的操守很不好，是不是就看到这个，所以呢就嫁祸与他，嫁祸就说你看这个约瑟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想在一般人呢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非常的生气，是不是这句话是讲了说约瑟主人听见他妻子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被囚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我们就说他在被试探的时候，这个女人一天到晚烦他的时候，或者怎么那一天为什么正好他跟那个女人同时在那个房间里，上帝不是保护他与他同在，让他不要碰到这样子的情形，不是就结了，为什么还让这个有这个机会让他被这个女人这样子的整了一下，然后呢甚至下在监里，又说神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其实那个监狱我们看后面，就是尸体，就是这个波提法的府上他的家里的一个监狱，用来囚禁这个法老的囚犯。那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里，他又在别人眼前蒙恩，他做事又都尽忠顺利，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我觉得很奇怪，从前面与他做成奴隶，成为奴隶以后办事，上帝与他同在，中间那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提到，就是9节到18节好像没有提到上帝。然后他只是说他不能得罪上帝，然后呢19到23他被下到监狱里的又来了，上帝与他同在，他做事很顺利，在监狱里呢还有什么做事顺利，做事经手，做事很得力。所以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是一律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就思想几件事情，主人听见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狱。我们看创世纪第40章3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那个酒政和膳长得罪了法老以后呢，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约瑟就被囚在这个波提法这个护卫长的家里府上。那另外这个酒政跟膳长也是被囚禁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这个波提法就把这两个人交在约瑟的手上，让他来服侍他们。那第二个，为什么不杀？听到这种事，波提法这么有权力的人，又是一个奴隶，又来你竟然敢来侵犯波提法的妻子，很有权力，大可把他拿到外面去斩首示众，可是没有把他杀掉。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他非常的生气，可是把他下在自己府上的监狱里头，反而没有把他或者把他杀掉，或者是给他一些惩罚，只是把他下在监里。我们就很奇怪，可能从刚才我所提到一些例子，可能这个波提法自己也知道他的太太怎么样，他太太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那他到底是要把家庭弄得不和呢，还是说要把这个人关在监里，或者是把这个人杀掉，把这个人杀掉他也觉得可能不值得，不是他的错。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很多事情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那会长把他们酒政还膳长就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我刚才提过了，19节到23节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3次， 他已经下到监狱里了，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三次。一到六节，耶和华神的名字出现了五次，他卖成奴隶以后。所以我们常常哈，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重复的字，要注意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五次，而七到十八节一次都没有提到。上帝在哪里？上帝还在那个地方吗？或者上帝不在他的周围，他才会被受到试探，才会被下到监里。让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四十章就讲到约瑟的讲到这个九正跟善长了哈。九正和善长，这个一到八节就讲到这两个人呢得罪了法老，所以被下在监狱里面，所以波提法把他们呢就交在这个约瑟的手中。所以看见这个波提法对这个约瑟的观念还不是太糟哈，否则不会把这两个人交在他的手上，也把其他所有的犯人都交在他手上。就看见这个人大概有一些特别，这个约瑟身上有一些特别，他的上帝与他同在哈。虽然好像有些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哎，上帝到底在哪里？可是从别人眼中已经看到这个人做事非常的 有能力，非常的顺利，是有上帝与他同在。其实你看这个顺利这个字也是有一点哈，他已经成为奴隶了还有什么顺利，他已经成为囚犯了还有什么顺利哈。那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圣经的话语。所以第二位九正解梦，解梦就是说，你三天以后他做了一个梦哈，我们大家可以自己看，他做一个梦以后三天，所以约瑟为他解释呢，他说这个答案是什么？上帝，解梦不是从上帝来的吗？所以看见又看到约瑟跟神的那个关系哈，虽然好像看不见上帝他身上的作为，虽然好像看见他被送到监牢里面，可是我们看见上帝跟他的关系，他对上帝的信靠，这些东西不是上帝来的吗？解梦不是从上帝来的吗？所以九节到十五节呢，为九正解梦，他说你将来会官复原职，可是呢，你官复原职以后就要记得为我讲几句话，因为我是被人家拐诱来的，你帮帮我，让我能够被放出去。那十六节到十九节就讲到这个善长，为善长解梦，哎，抱歉了，你将来会被杀了，你这个头会被，你会被挂起来哈。二十到二十三节的居然后来呢，这个他们的梦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说梦得到应验了以后呢，九正真的是官复原职，啊，这个善长呢真的是被杀了。可是这个九正呢，官复原职以后喘一口气，是不是非常高兴？可是他居然就把约瑟给忘了哈。当我们看到四十一节第一节哈，我们多看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过了两年，法老做一个梦。做一个梦以后才会，这个时候九正才想到，哎呀，我得罪人，我真的是糟糕，我把这个人给忘了哈。当初就是这个人告诉我，为我解梦哈，将来这个人也可以帮你解梦。所以这个当中，在约瑟被忘了以后，到约瑟再被提出监狱见到法老的时候，又过了两年。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又过了两年，他这两年我们就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等待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等待。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真的是不简单。可是呢，一方面我们又说神上帝使他做事都很顺利，所以这个中间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晓得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就看到想到一个驴子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常常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知道这样一个驴子掉在井里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以前从有一个这个老农夫哈，他有一只很老的驴子了哈。这驴子呢，有一次就掉在一个枯井里面，掉在枯井里面就在那边挣扎了，在那边叫了。所以这个老农夫呢就说，啊，来来来，我试试看了，把它拉上来。可是怎么拉怎么弄啊，都弄不上来。后来他心想，哎呀，这个驴子反正已经老了，这个井也是放在这边害人呢，我干脆把这个井啊跟这个驴子一起给他拿一点土把它埋掉算了，也蛮残忍的。可是他这样子可能对驴子好，把它拉不上来，免得他在下面受苦，我就把这个井跟这个驴子一起都埋掉算了。所以这个老农夫呢就找了许多的邻居来，大家你一锄我一铲的，就开始往这个井里面啊填土，就把它填起来，然后把这个驴子也埋掉算了啊。这个驴子起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那边挣扎，后来一发现，哎呀，怎么他们倒土一下把我埋起来啊，他就开始啊哭啊叫啊。你知道驴子，我不知道驴子怎么叫的，哭啊叫的，他就在那边叫啊弄。所以大家也不管了，就继续填土，把这个井跟这个驴一起埋掉。 哎，叫叫叫叫，哎，这个农夫忽然发现这个，哎，这个驴子怎么不叫了哈？就往里面一看，原来这个驴子啊，本来叫啊哭的，后来他发现，当有人把这个土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把这个土弄掉哈、啊，然后这个土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往上爬了哈、啊，他就往上爬，他不叫了，你们填好了，继续填，他就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直到最后怎么样？最后爬出来了，就抱着头也不回，甩甩尾巴就走了哈、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好像是约瑟哈、啊，这个就像这个驴子哈、啊，他每一次碰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他就往上爬，往上爬。当约瑟每次碰到一个困难时，他好像一个他的什么垫脚石，那就往上提升，也是神好像借着每一个困难、每一个环境提升这个约瑟。我看着上帝在哪里，我说我当初想的那个问题，说上帝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上帝在哪里？约瑟哈，他被卖啊，被卖到哪里去？被卖到埃及去啊，他被卖到埃及去做什么？做奴隶是不是？做奴隶呢？是别人什么人不好买他，买他的居然是这个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我们说哎呀，事情有时候很巧啊，这是真的是很巧嘛。所以呢，在波提法家呢，他就变成了一个管家了，他做事很有功效，很做事很顺利，很有智慧，他就成了管家。成为管家以后，就被这个什么波提法的妻子看中了，被波提法的妻子看中了以后怎么样，使得他进到监牢里面，使得他进到监牢里面呢，就碰到什么法老的两个酒政跟膳长，因为看到酒政跟膳长将来有一天他怎么样来到法老的面前，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约瑟好像是每况愈下，他的环境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卖到奴，被卖，然后又被卖成奴隶，然后被卖成奴隶又碰，好不容易成了一个管家了，好像有一点这个希望的时候，又被卖，就被这个波提法的妻子被他引诱，被他引诱了，还他拒绝他，他做的一切，就看到约瑟他做的每一件都是正确，他都是循规蹈矩的做事，他都是敬畏神的人，他都是信靠神的人，还碰到这个人，碰到这个人还使得他连躲他都不行，还要被他送到监狱里面。可是送到监狱里面就碰到了酒政和膳长，碰到酒政和膳长将来有一天他要站在法老，这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哈，会因为这个酒政，他将来有一天要站在法老的面前，在那法老的面前还不止，他将来是怎么样成为整个埃及第二号的人物。所以从人的角度他是往下走，我们看这个人每况愈下，他的情况越来越糟，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借着每一个环境，上帝都使他得到提升，都是给他一个提升的机会。我们不晓得这么多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经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是一个没有放弃的人。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看见他成为奴隶也是成为一个非常做事，他因为他信靠神，神使他所做的都顺利。那成为了在监狱里面，他还是一个做事顺利的人。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很一致，他做事很一致，他很努力，而且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靠没有改变。虽然他的环境一直越来越坏，可是我们在看不到的里面，在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环境，他的地位是被神一再的提高。我说他这么多，这个这么多十几年了，我们说他十七岁到三十岁，这个十几年的时间，这些值得吗？好，受的这些苦值得吗？你知道我姓孟哈，我知道我们那个孟子，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孟子讲过一句话，你知道孟子讲过什么话？他说：“天将怎么将大任于斯人也。”我本来不知道是孟子写的，我一看那是孟子。我爸说我们是孟子的72代这个后代啊。他说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什么心志。”我们都会背这个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后面不大会解释了，很复杂。所以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我们都会背这个。虽然是孟子，我也姓孟，可是 我有一点跟他有一点不同，就是不是不同意啊。他说天将赐大任于斯人也，天。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啊，天天。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神的人知道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上帝，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给我们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他向我们显明，他不是哦，就是一个天啊，就是上帝在哪里，在天，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上帝啊，这个是他在掌管宇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啊。这位是约瑟知道的。约瑟这么多年，你说他很冤枉吗？我想这个孟子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上帝在准备他，从他一个娇生惯养的这个宝贝的儿子啊，父亲这么疼爱他，他在家里这个每个人都要怕他，甚至他做个梦说：“你们将来都要向我下拜。”哎呀，别人气死他了，恨死他了。可是经过十几年，他的个性怎么样？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你知道他将来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这个。不简单呐、啊！埃及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在个世界的这个局势里面是一个强国，很大的一个势力。在埃及做这个法老下面的第二号人物，不是这么简单呐、啊！他要有很多的聪明智慧，很多的能力。我想这十几年就是神在预备他，将来有一天，他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为法老解梦，然后让人看见神与他同在。与他同在，看见他身上有能力，有耶和华的祝福，有耶和华上帝的能力，有耶和华赐给他的智慧。除了他，还有什么人能够来治理埃及？这个是下次要讲的。可是这个地方这一路好像都在铺路，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角度看，上帝在慢慢的提升他，借着每一个环境提升他。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我们不敢讲，我们只有自己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每个人不一定都一样。可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子清楚的认识，上帝，我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就像约瑟一样，他没有讲什么话，他没有什么抱怨。所以我们从约瑟身上有几个学习，他没有问为什么，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的这个好了，好不容易这个九正一个给他一线希望，结果又等了两年，他又等了两年。他做事的态度，他是积极的回应，他的所有的阻力变成他的动力。上帝的同在从别人的身上，他不是特别的好像表现。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 要有一个什么，要喜乐，要什么，我们是应该喜乐，神的话是喜乐。可是在约瑟身上，他好像没有讲很多话让别人看见，哎呀，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事就顺利，有上帝的祝福。他不仅自己蒙福，他还去成为别人祝福，这个波提乏一家都因为他得到祝福，所以这些监狱里的人因为他得到祝福，这个是很可贵的一个。虽然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叫表现，哎呀，我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的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而是他的生命到了那个程度，一个人的个性成熟到一个程度，别人可以感觉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更重要的是，别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手。那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跟你讲过，有一个这个钢琴大师波德雷法斯基，就 Paderewski 比较简单了。他是波兰大概二十世纪的这个一个钢琴大师这个钢琴大师呢，他这个非常有名，他后来甚至成为了一个政治家，成了一个短期的政治家那有一个妈妈要鼓励小孩子去学钢琴了，那么很多父亲母亲不是喜欢鼓励孩子学钢琴吗？那鼓励大家学，鼓励他们学钢琴，学钢琴呢就。好，我带你去看这个音乐大师的钢琴演奏，所以妈妈就带他去了。来到这个富丽堂皇的音乐厅以后呢，哎，忽然看到这个妈妈看到哎有一个熟人在旁边，所以他就过去跟他寒暄两句嘛那这小孩子看妈妈不在了，他也看哦这边很漂亮，他也到处走一走，就看到一个房间写不准进入，他就开门就进入了。 这个很，你越不叫我进入，我就要开门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进去了，哎呀，他就关了门，他就进去了。然后，哎呀，这个时候那个灯啊，看到音乐会开始的时候不是要灯要按了嘛，表示要开始了，按两次三次，然后真的就按下来了，要开始了。哎呀，妈妈看到这个灯按了，就赶快跑回位置。一跑回去看，哎呀，小孩跑哪里去了？小孩不见了。就这个时候呢，那个怎么样？舞台上的什么幕就开了，幕就开了，怎么样？我们这位小先生就在上面弹钢琴，那钢琴是什么？这个九尺啊，这个 grand piano， 闪闪发亮的，我不知道是 Steinway 啊还是什么有名的钢琴哈、啊。他在弹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不晓得在弹这个小孩子的歌哈、啊。哎呀，大家看，哎呀，很紧张的，音乐大师要来。这个你看，这个音乐大师这个很凶的样子哈、啊，这人脾气可能不好啊。哇，大家捏一把冷汗，这个人哇，将来出来看了这个小孩子不很生气啊？哎呀，就看这哪家的野孩子，怎么搞的也不管好，让他在上面能搞什么东西啊？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后面的门开了，是不是？这个音乐大师就出来了。音乐大师出来以后呢，哎呀，大家就捏了一把冷汗哈。这个照片看不清楚，捏了一把冷汗。就这个时候呢，小孩子还不晓得了，还在那边弹。这个音乐大师就怎么样？悄悄的怎么样走到小孩子的背后，小孩子坐在那边弹嘛，在那边弹，他就走到小孩子的背后，然后右手呢就从他的肩膀伸过去摁到这边，钢琴这边是什么高音部是吧忘掉了，这边是高音部，就配上很美的那种 desk can 高音的配音哈。左手呢就配的这个 bass 音就开始伴奏哈，那小孩子还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这样子一点一点，可是那个音乐大师就在他的周围这样子配上那个美妙的音乐，哎呀，听了底下的人听得如痴如醉啊，大家一听他们弹完了啊，拍手拍手好棒啊，那小孩子还觉得怎么样，很得意是不是，以为是我自己弹的，可是没想到是这个音乐大师帮他配上去哈。当这个音乐大师坐下来在小孩子的旁边的时候，你们已经看到他讲了一句话了，他跟小孩子说什么？不要停，继续弹，不要停，继续弹，没关系，继续弹，继续弹，你继续弹， Don't quit, keep playing、啊、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贵，这个故事有人传来传去、哦、这个、啊、这编造的还是编造不编造，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留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印象哈、啊。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在努力挣扎的时候，那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停止继续谈，不要停止继续谈，因为重要的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什么，就像约瑟一样，他已经是一个奴隶，他已经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命他自己能够成就什么，而是上帝借着他的生命像那个音乐大师一样能够弹奏出配出一个美妙的乐章，让他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美妙的乐章，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上帝的手、啊、我想最后请这个敬拜团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只愿得着你，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唱得非常好，可是呢，我想记得当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我刚才说请大家记得的是什么，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得着基督要我得着，再来一次，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好，愿神祝福大家。